以你观看，见另有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人问站在河上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魂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你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时候，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圣经读毕，与神祝福他的话语。
现在我们请用师和我们宣读。今天的题目是为永生盼望，祝愿人生人生活。
各位兄弟姊妹，今日读的经文最后那一节，主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有好多其他的译本都是这样译的：你去走完你自己的路程，你继续去走完你自己的路程，然后你会安息的。到了人类的结局，可以说到了人类历史的大结局，你就会复活，享受分配了给你的福气。所以我写今日的题目，怀住永生的盼望，走完人生路。各位兄弟姊妹，在我们四围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难题，我们未必一一能够解决得晒。但是主对我们说：你继续走你的路程，到时候你会安息。到了人类历史大结局的时候，你会复活，享受分配了给你的福分。我们按照我们读经的程序差不多一年了，现在读完但以理书，再过多两个礼拜就看完圣经一次，又再从头新约开始再看第二次。这本的但以理书，大家都知道很多关于世界大结局的启示，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甚至接受这些上帝的启示的但以理，就在第八节 他听到这一切的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却不明白。他于是就跟那一个启示他的主说，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但是主对但以利说，就在第九到第十三节，主对但以利说，你继续上路吧，意思是你不明白的了，你继续上路吧。一路讲到最后，主再说，你继续走完你的路程，你会安息，到人类历史大结局的时候，你会复活，享受分配了给你的福气。兄弟姐妹，距离但以理的时间，我们都过了2500年了。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比起但以理还要多了，就好像但以理书12章4节所说，主对但以理说，将来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跑，往来奔跑亦都可以翻译为切心研究，将来必定有好多人睇嚟睇去，往来奔跑去研究好多嘅历史圣经嘅说话，佢哋就会知多啲噶啦，知识就必增长。所以我哋而家的确系比但以理知道多咗好多噶啦。就譬如佢第九章所讲70个7，又先有7个7，又先有62个7。但是有很多人一路往来奔跑，切心研究，又看看历史，都几清楚知道已经应验了。7个7 62个7 69个7 493年，甚至有人去计数493年乘上一年365日，就是179945日。那如果一段的圣经启示讲发生某一件事之后，你们开始计算，然后在69个7之后，耶稣基督就宣告他为王，就出现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骑驴仔宣告他为王，即去计算回就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有人说哎，很清楚，就是179945日了。哇，惊叹，我们知道好像多了一点，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最后那七年又怎样呢？不敢肯定，甚至很多神学家都有不同的意见。第8章讲2300日又是代表什么呢？今天的经文讲到1290日、1335日又是代表什么呢？很多不同的神学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各位兄弟姐妹，关于上帝很多的启示，有些我们真的未确定他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很想知道，但是就正如但以理在今天读的经文第8节跟神说，我不明白主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主跟他说，就在第9到第13节，你继续上路吧，意思是你不明白的了，你继续上路吧。到最后主再说，你继续走完你的人生路，然后你会安息，到人类历史大结局的时候，你会复活，享受分配了给你的福分，怀住永生的盼望，走完我们人生的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未必今天能够解决，或者主没有分配我们在我们今生去解决这些问题疑惑，但主的而且确跟我们每一个人说，怀住永生的盼望，走完我们的人生路了。世界末日的启示，上帝将世界末日的启示说了给但以理听，但他不明白，但是但以理书所写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就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 就记载耶稣重提但以理的启示。而事实上，你搜寻新约福音但以理，新约福音但以理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耶稣那一次讲到但以理的启示。耶稣重复但以理所讲关于世界末日的启示，就是今日的经文第十一节提到的世界末日里面，在最神圣的地方会设立行毁坏可憎之物。行毁坏就是造成大破坏，可憎讨厌的污糟的。耶稣重提但以理的启示，他说当世界在你见到世界最神圣的地方设立了最不神圣的东西，最讨厌、最核突、最污糟、最作呕的东西，他就带来世界末日的大灾难。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经历，亲眼看得到，但是主跟我们说，你怀住永生的盼望，继续走完你自己人生的路吧。耶稣讲这场世界末日的大灾难，耶稣甚至讲要缩短，一定要缩短，因为从来未发生过，以后都不会再发生，太大了这个灾难，如果不缩短全部死了，没人能够生存。但是耶稣说，为了上帝的人，等他们能够平平安安被提到耶稣的国，要缩短这场的灾难。就在今天读的经文第七节，讲到这场缩短了的世界末日的灾难，他讲到一个时间，一载、二载、半载，意思是一年、两年、半年，即是三年半。而在启示录里面最后一卷书亦都再提过缩短了的世界末日的大灾难，他用的字是42个月，42个月就是三年半，亦都讲过1260日，就是三年半。所以兄弟姐妹，圣经的确有提过，当世界在他最神圣的地方设立了最不神圣的东西，最讨厌、最核突、最污糟、最作呕的东西，他就会带来世界末日3年零6个月的大灾难。究竟什么是最不神圣的东西呢？问号，不知道。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猜测，我都有我自己的意见，但我不在这里讲自己的意见，我在这里要讲圣经。我们不知道，但主对我们说，你怀住永生的盼望，走完你自己的人生路了。耶稣基督说，为了选民，为了上帝的人民，这段时间要缩短。所以今天读的经文第十节，就讲到这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的大灾难。他说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将会有很多人令到自己清洁、清净、洁白。在这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儿女会令到自己灵魂干净。而启示录七章十四节亦都很清楚说，这些人是在大患难里面出来，用耶稣的血洗干净自己的灵魂。在这3年零6个月的大灾难，很多他的信徒会紧紧祷告倚靠主，就正如雅各书5章13节讲，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这3年半的普世大灾难、世界末日的大灾难，在开始一个新天新地之前，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很多上帝的儿女会迫切祷告，常常祷告， 因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所以很多上帝的儿女会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他们的灵魂洗到干干净净，然后被提到上帝的国。兄弟姐妹，在世界最神圣的地方设立最不神圣的东西的时候，行毁坏可憎的。在世界最神圣的地方设立最不神圣的东西，最讨厌、最噁心、最污糟、最作呕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带来世界末日三年零六个月的大灾难。究竟这个最不神圣的东西是什么呢？问号。这个最神圣的地方是讲什么呢？耶路撒冷、梵蒂冈，哪里呢？问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肯定，但是无谓花时间去拗了。就在今天读的经文第八节，但以利都说：主啊，我不明白。主对但以利说：你继续上路吧，你不明白的，你继续走完你的人生路，你会安息，到人类历史大结局的时候，你会复活，享受分配了给你的福分。怀着永生的盼望走完我们人生路，就好像但以利这样，虽然他不明白，他继续会去做事，但以利很忙的，他是一个大国、强国，版图很大，很多省份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来的，但以利很忙的，他继续去做上帝分配了给他做的工作。他一日三次会回到自己的家，开了窗，对着耶路撒冷跪低祷告。即使在曾经那个国家发生一个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向其他神祷告的人全部要斗他，抌他落去狮子坑，他仍然一日三次回到家，跪在窗那里祷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最后真的抌了他落去狮子坑，连个皇帝都很喜欢他，但他后悔得太迟了，被那些奸臣的诡计呃了，没办法，他都要照着命令抌他去狮子坑。皇帝说：你素来侍奉的神一定能够救你的，但以利他都没办法，要发生始终要发生，抌了他落去狮子坑，整晚皇帝都睡不着，他很喜欢但以利。然后圣经记载那一幕，我看亲都哭，皇帝一早就去到那里，哀声呼叫：但以利，但以利，你一路侍奉开那个神，能不能够救到你脱离狮子的口啊？但以利说：你放心啊，皇帝，上帝派了人来封住他的口，封住狮子的口，没事。虽然但以利不明白世界的结局是怎样，但主说：你继续走完你人生的路，到时你会安息，到世界末日你会复活，享受你分配给你的福分。各位姊妹，我们有几多是在香港来的？有几多在香港的大一个沦陷的灾难是已经出了世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候你已经出了世了。有，是在1941年12月25日的晚上，称为黑色圣诞，香港沦陷，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侵占的一个灾难。就在那晚，大家可以想象，有很多基督徒仍然是聚会，仍然是祷告，但他们听到收音机， 香港正式淪陷，前途如何不知道，但仍然依靠主擘饼纪念，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孽，让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继续上路，仍然怀住永生的盼望走完他们的人生路。当时是粮食短缺，强迫很多人要回大陆，被迫的，逼他们有些负担不到的路费，就只有行路上去。在中途粮食不够，有些抛弃了最幼小的细路或者是老人家，很多在途中饿死病死，到后期日军还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他们离境，押他们回去。大家想象1945年的人口比较1941年的人口，开始的时候161万到最后是60万。在路中有基督徒执一些失散了的孤儿，带他们一起回去大陆暂住。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起祷告，最后一些干粮都用了仍然带着执回来的孤儿一起祷告倚靠主，怀着永生的盼望继续走他们人生的路。甚至报纸都有报道有些人将街边丢了个婴儿拎了回来煮来吃。在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档案记载，平均每日在街上都收到300至400具的尸体，有时多起上来有731具。燃油不够，电力不够，日本军将很多的燃料拿去做军事用途，甚至狮子山上面的树木都被人斩了，非常紧张。在1943年日本直头下命令只有夜晚8点到11点才可以开灯，其他时间不可以开灯。有基督徒的家庭将自己仅余的木头分享了给一些邻居去烧嘢嚟烧生火嚟烧食，自己将自己唯一最后一张木台斩了嚟烧火食，将食物放在地下，然后一起感恩祷告。不知怎样结局，就怀住永生的盼望继续走完他们人生的路。市民通常在街上见到日军，无论几远几近，只要见到就要90度鞠躬。在日本的期间，他们开始了日式文化的教育，大家都可能听过去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去讲他们的天国梦，怎样将大东亚变成一个共同得到荣耀的地方。中学小学每个星期最少要教日文4个小时，不准讲英文，但有外国的传教士仍然是在家用他们的语言教他们的仔女圣经。前途是怎样不知道，怀住永生的盼望继续走完他们的人生路。我们都知道原子弹在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轰炸日本，于是乎在1945年8月15日就宣告这个3年08个月的沦陷正式结束。各位兄弟姊妹，在但以理书、启示录甚至耶稣都讲过，当在世界你见到世界最神圣的地方设立了最不神圣的东西，最讨厌、最核突、最污糟、最作呕的东西，就会带来世界末日3年06个月的大灾难。 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究竟何时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肯定，但是不需要花时间去拗。就好像今天读的经文第八节，但以利都说我不明白啊，主结局是怎样呢？主对他说，你继续上路吧，你不明白的了。讲到最后，主再说，你继续走完你的人生路吧，然后你会安息，到人类历史大结局的时候，你会复活，享受分配了给你的福气。兄弟姐妹，我们倚靠主，继续走完我们人生的路，我们一起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软弱的器皿，求你加力，就好像以西结的名字，我们上个星期说过，是主加力，主加力，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人子，我们不是神子，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人的儿子，我们是人，我们有血肉之体，就好像达亚这个叫约伯说，我是软弱的，难道我的肉是好像铜那么实吗？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是血肉之体，是软弱的，人子，人的儿子，以西结的名是上帝加力，求你加力给我们。将来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就正如但以利一样，但以利的名是上帝是我的法官，你最后会审判，你最后会澄清，你最后会令到我们明白一切事情的真相。我们交托给你，求你带领我们怀住永生的盼望，走完我们的人生路，求你引导加力给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朋友，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